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一起来学习一个题目，叫做"寡妇之子复活的神迹"。寡妇之子复活的神迹。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这一周我们过得怎么样啊？当我们看新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关于疫情的新闻发展变化的非常的快。我这一周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呢，我在想如何有个更好的开场。我想找一段新闻，但我又发现这个新闻，政府发布的新闻每一天都在不停的变化，每一天变化的又特别的快，所以呢，在这几天呢，我经历了一个叫做什么叫计划没有变化快。当我周一周二找好那个新闻呢，我发现到周五周六的时候，它已经变成旧闻了。那在这个阶段当中呢，我也学习到了一个成语。叫做前所未有。我们看到全美这么多的教会，这个时候几乎都是在线上开始这种网络的聚会的模式。我想这种模式是前所未有的。我想我们教会呢，我们自己这个教会呢，也是这么多年可能从来没有过这种网上聚会的模式。同时呢，让我们看到这是。2020年春节在国内的时候，有人说春节最佳的旅游的路线是什么呢？就是客厅、厨房、厕所啊、卧室，然后再到客厅。那可能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啊，我们所待在家里，我们可能每天旅游的路线可能也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没有特殊情况呢，我们就要在家里面啊。那如果要出去怎么办呢？我们看到这很夸张的一张图啊，两个人拿了一个尺子要量一下距离啊，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这个传染。同时，我们也看到网上哈有一张 P 图啊，就是给我们看到这是华尔街的那头金牛铜牛啊，这是美国股市或者美国经济在这个疫情当中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会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强大，我们觉得我们很优秀，但是其实我们发现，在这一个小小的病毒的面前，我们就显得非常的脆弱和渺小。所以我就想，那当我们在这位创造万物的神的面前，我们不也是这样吗？我们看到，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好像很有力量，很有能力，在一个病毒面前，就让世界的这个科技中心。硅谷、硅谷就是放慢或者是暂停了脚步，或者说可以让这头牛可以倒下，一个小小的病毒就有这么大的厉害。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会让我们惊恐不安、人心惶惶，很多时候呢，会让我们手忙脚乱。特别是在今天预备这个网络直播这种聚会的模式有的时候我就。很盼，真的盼望有同工在我身边，可以帮我一起调音响啊，一起弄电脑啊，一起弄投影啊。如果现在身边只有我一个人啊，有的时候我就会显得手忙脚乱。所以当一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让我们觉得仿佛有很大很大的压力，有很大很大的环境让我们喘得透不过气来，让我们有些伤心，甚至有些失落，甚至会有些灰心。那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故事这样。这故事当中呢，讲到了这一个寡妇，她面对她失去了她的丈夫，我相信就是让她很伤痛的一件事情了。但是没想到呢，我们看到在故事当中讲到了又一件事情，是她的儿子又去世了。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之前母子二人他们生活是多么孤单，多么可怜。现在更可怜的是呢，这个儿子去世了。他只剩下他一个人要独自的生活，但是故事没有因此就停止。感恩的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寡妇，她遇见了主耶稣，因着耶稣的怜悯，我们看到她的儿子活了，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他们母子团聚，这是何等幸福美好的画面！在福音书当中，我们看到耶稣一共有3次叫死人复活。那上一次我们学习的呢是耶稣叫雅鲁的女儿从死里面复活，我们这一次呢所学习到这个故事呢是让寡妇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 那么还有一次复活呢，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就是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所以四卷福音书当中，一共记载着有3次主耶稣叫人从死里面复活。那根据这段经文的记载，是主耶稣他医治了百夫长的仆人之后，他就离开了加百农，来到了一座城。这座城的名字叫做拿因。他在这里面做了一件更令人兴奋、更令人惊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叫这个寡妇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了。这是何等大的神迹，令在场的人都欢呼，或都很惊讶。所以我们看投影上这一张图片，可以看到，中间穿白色衣服的白布裹着的这个就是寡妇的儿子。那么边上这位啊，我知道我们看到应该就是主耶稣啊。耶稣吩咐他起来，他就起来，他就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给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当中啊，我们今天就是一起来学习，来看第一点呢是什么呢？是悲惨的境遇与主相遇。在路加福音第7章第11节说，过了不多时啊，耶稣就往一座城去，那城呢叫拿因。不仅耶稣自己去，耶稣也和他的门徒还有一大群人一起同去。那么当他要走进城门的时候，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了，这个人呢，就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就是说他母亲又是个寡妇，城里许多的人和他一同送殡，所以抬着死人的人以及那样的以及一起参与送殡的一些人，他们从城里面出来，主耶稣呢带他的门徒和一群人呢要进拿因城，那么这两对。极多的人呢，就在城门那边相遇了。所以，我们看到拿因呢，意思是一个温暖之家的意思。但是，我们看到故事这个开头呢，给我们看到却非常不温暖，是不是？寡妇本来已经很痛苦了，已经很可怜了，这是雪上加霜的事呢。他的儿子又没有了。所以，首先我们来看呢，寡妇的儿子。寡妇的儿子，我们可以看。他被抬出来，因为他是一个死人。那么呢，圣经给我们也看到，可以看到说是他的独生的儿子。可以想象，这个人应该是非常年轻的。对寡妇来说，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呢，我们说这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是最伤心的事情。因为这个年轻人他应该是精力最好，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但是偏偏在这个时候呢，他的人生却走到了尽头。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是谁能知道我们在世上我们的年日是多久呢？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明天会如何。就像这个寡妇，她也不知道她的儿子这天去世了。当我们看新闻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这。投影上有这张图片，这是一个西班牙21岁的一个足球教练啊，很年轻，只有21岁。但是呢，我们看到他患了癌症和新冠肺炎，在最近医治无效，不幸的去世。当我们看到他的年纪的时候，我们很惊讶，他年仅只有21岁，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每天我们活着的时候呢，不管是年长、年轻、年幼，每个人呢，我们有的时候你会知道，我们都会受到死亡的威胁。没有人可以胜过死亡，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很多人想，我要逃避死亡，我要远离死亡，但是呢，很多最终都失败了。人没有办法去逃避死亡，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所以我们看到死亡随时会吞噬人的生命，就像这个病毒一样。我们看到今天我们面对着这个新冠肺炎这个疫情这个病毒，它不会因为我们年轻或者是年长，不会因为我们是总理或者是平民而不同的对待，它是一视同仁。面对死亡或者说病毒，我们看到没有国界，没有性别。 也没有年龄的区别，我们一同呢都要面对。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27节，如果弟兄姐妹我们能看到投影呢，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在各自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这组经文。这里说呢，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岂有审判？很多时候我们人以为说啊，我们人死了就一了百了了啊，人死了就如灯灭了。但是当我们仔细的去思考，或者我们去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并不是这样，因为在圣经里面记载着一个这样的故事，在路加福音第16章记载了那个有个讨饭的人叫拉撒路，那么另外一个人呢，我们看到是财主啊，我们看一下这个那个财主在那边吃喝啊，这个是拉撒路坐在门口，拉撒路是一个非常可怜，是一个过乞讨为生的一个人，那么这两个人呢，后来都死了。死了两个人的结局是怎么样呢？我们看到拉撒路被放到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去，你可以说那是一个美好的地方。那财主到哪里去呢？在那边受着痛苦。所以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对财主说：“说我们这边的人想到你那边去，过不去啊，那边人想过来也过不来。”所以就看到这张图片，他把这个把它一个有切割开，就仿佛把两个啊不同地方的人把它隔绝开了。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人死如灯灭，人死一了百了。所以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我们要看到并不是如此的，人是有灵魂存在的，不然我们可能常常会听到在新闻报道上有人常常会说当这个人去世的时候，我们会说。愿他一路怎么样？一路走好。每次当我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呢，我就会思想，我说我们人生如果死了就一了百了，人死如灯灭的话，那还一路走好？那个路走什么路呢？对吧？你已经没有了，你还有什么路可走呢？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神那里去。所以，人虽然否定说我是没有灵魂的，但人另外一方面呢，他还不得不承认说啊，还要死后还是有路可以走的。所以死并不是就是说一了百了，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我还是有灵魂存在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每一个人，我们都害怕死亡，但是呢，一个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是，每一个人又不得不面对死亡。就像这一个寡妇，她要面对她儿子的。这种离世一样，那接下来我们也看到呢，说这个青年人这个儿子去世是非常可怜的一件事情，啊，也是一个非常悲惨的遭遇。那我们看这个寡妇呢，这个寡妇啊，或者说这个母亲，她虽然还能够活着，但是呢，她所承受的痛苦也是非常巨大的。她原来跟她的家人可以更好的团聚，她有丈夫，她有儿子，但是突然有一天，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丈夫生病就去世了，但是呢，她可以还跟她儿子相依为命。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很不幸的是，她的儿子今天也去世了，对她来说是非常大的一种啊伤痛。那么我们都知道，说在那个时候，寡妇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可以说比今天啊这个。单身的女人啊，在生活是要困难多了，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圣经里记载说，寡妇的生活怎么办呢？她要怎么生活？她要靠去捡别人的东西啊。我们看在《申命记》第24章啊第19节，那弟兄姐妹，我可以看到投影，我们一起来看啊。这里说，是审判部给以色列民的律法，说你在田间收割庄稼。怎么样呢？那若是忘了一捆在田间，就不要再回去拿。那放在那边给谁呢？这里说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和寡妇，好让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做的一切赐福给你。所以我们看这里，神很怜悯这些孤儿和寡妇和寄居的，告诉人们说你收割庄稼，因为你个收割庄稼就表明说你有财产，你有产业嘛。那如果你忘了一捆在田间怎么办？就不去拿了。那给谁呢？ 我们这里看到说，给孤儿、寡妇不寄居的，也就是说，寡妇她没有生活来源，她没有依靠，她可以去拿这些东西，来使自己的生活可以得以保障。所以呢，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当时，如果人还遵守律法的话，人可以去说把这个留给寡妇。那如果他们属灵光景是非常黑暗的，那么他有些人不遵守这个律法，那就到田间去把这个忘的一捆拿回来，那个寡妇的生活就非常困难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母亲，她在这个生活是很不容易的。她的儿子去世了，可以说让她的生活更加的雪上加霜。如今呢，儿子去世的时候，他的那些人就把他的儿子从城里面抬出来要去安葬。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境遇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出现了。耶稣呢，有他的门徒和一群人跟着他。然后城里面也出来一些人抬着这个寡妇的儿子也一起出来。但是我们看到呢，弟兄姐妹在跟这个寡妇在一起出来送他儿子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在一起观看。所以我们看前面有一张图片你看这个有很多很多人聚在一起。我们看到在这些人当中，他们在这边做什么呢？他们在那边可能有的在那边抬着棺材，有的在那边安慰那个失去儿子的母亲或者有一些人在观望。所以我们看到，当他们面对这个母亲的儿子去世的时候，他们在那边有的去安慰，有的去帮助，可以让这个失去儿子的母亲可以在这个病痛苦当中可以得一些安慰。但是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人给这个母亲的安慰都是暂时的，也都是有限的，人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安慰到这个失去儿子的母亲，因为她失去了亲人，她非常非常的伤痛。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人群当中，会有一些人成为这个母亲的帮助与安慰。弟兄姐妹，就像今天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我们去见面或者是出去探访，因为我们要在各自的家里面。但是呢，我在这一周来，我特别感恩的是，感触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之间的那种通讯、那种电话或者微信，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彼此间的联系、代祷和帮助，以及互相的扶持。我想这就是像这个失去儿子的母亲这样，她在一个难处当中，弟兄姐妹她的一些朋友、家人或者一起送她儿子的人一起来关怀、安慰她。就像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我们也可以我们没办法去探访。关怀，但是我们可以用微信，可以用电话互相的联络与关怀。虽然我们看到人的帮助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看到人的帮助也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没有这些人去帮助这个失去儿子的母亲，我相信他会更加的伤痛。但是更感恩的是呢，我们看到圣经里记载的说，当这两对人他们相遇的时候呢，耶稣就看，第7章第13节说，就看见那寡妇，弟兄姐妹，耶稣就看见那寡妇，耶稣没有歧视她，耶稣反而是怜悯她。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看见什么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要经常打开手机看看我们这个受感染这个人数1万2万，现在已经3万多了，我们一直看这个人数不断的上升。那当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如果没有这个疫情，我们会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看他的颜值看他的穿着，看他的言谈举止。那当今天我们面对疫情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看这些了，我们看什么呢？我们看这个人他有没有发烧，他有没有咳嗽，他身上有没有病毒，他有没有戴口罩，对不对？我们就看这些。那当耶稣看见这个寡妇的时候，他没有看这些，他看见了圣经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呢？他就怜悯他，怜悯他，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第二点，就是送殡的途中蒙主怜悯，两个队伍相遇， 失去母亲、失去儿子那母亲，他们那个队伍当中的很多人去安慰，很多人去帮助，但是这个母亲得到的安慰只是短暂的、暂时的，或者是没有深入到他内心的。但是主耶稣呢，与他们相遇，给我们看到呢，给这个一对人啊，或者给这个母亲带来很大的安慰与盼望。那耶稣呢？他医好了那个加百农百夫长的仆人，他就来到这个拿因城，来到这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寡妇她能够蒙主的怜悯，弟兄姐妹，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主动对她的寻找。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读这圣经，我们会想象说，这可能是两队人马，两队人啊，他们相遇是偶然的，啊，是偶然相遇的。但是我们也看到说，在神那里呢，没有偶然，一切都在上帝的安排、计划和掌管之中。耶稣在地上30岁时候开始出来传道，他所走的每一步，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有主耶稣基督他特别的安排与预备啊，所以都有他的计划，他要完成上帝的旨意，他要完成他自己的使命。所以耶稣与他们相遇呢，给我们看到不是偶然的。是主耶稣的寻找，更是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圣经里面有一卷书，整本书都没有直接提及到神，但是呢，我们却可以看到神在掌管着一切。那是哪卷书呢？就是以斯帖记。当我们读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看到在第6章里面记载了一件事情，记载了什么呢？说。那一夜呢，那个王啊，亚哈睡了王就睡不着觉，他怎么办呢？就吩咐人拿历史书来念给他听。弟兄姐妹，我们看以斯帖记从头到尾没有直接提到神的名字，但是我们看到非常奇妙的是，偏偏在那一夜，这个王失眠了，他睡不着觉，他怎么办呢？结果他就叫人来拿历史书过来，然后呢就念给他听。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知道了有个人叫莫迪改，他曾经救过王，但是呢，他有功劳，但是他却没有得到什么赏赐，所以非常奇妙。当我们再次看圣经，你就会发现说，当王还跟他的仆人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哈曼呢，就那个啊坏人啊，哈曼就在院内，时间非常非常的好啊。然后他本来是哈曼呢是想用一个木架把莫迪改挂在上面，后来我们看到。那个石架上是木架上挂了这个哈曼他自己，哈曼呢想自己可能会得到奖赏，结果那个奖赏却临到了莫迪改的身上。所以当我们读这处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呢，这都有神非常奇妙的安排。这个王什么时候失眠不好，偏偏在那个时候失眠啊，这是神拯救以色列民，神对他们的帮助，这个时间都是恰到好处的。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说，主耶稣对这个母亲的一个怜悯，就看到他从加百农到拿因，有人说呢要走30到40公里的路程，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走了不多时或者说次日，耶稣就到了这个拿因城，所以耶稣来到拿因城是有他自己的目的，他为这一个母亲而来，为要安慰他。为要寻找他，为要使他得到帮助，所以在希伯来书第4章第15节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啊，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在各方面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过罪。主耶稣知道这个拿因城所发生的事情，主耶稣也知道这个母亲她的伤痛，她内心的需要，虽然。但是我们今天你会发现，我们如果不讲我们的情况，好像我们身边的人并不知道什么事情临到了我们的身上，我们需要沟通，需要联系。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主动来寻找我们，主动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能够蒙主的怜悯和看顾。所以我们也看到主耶稣。怜悯帮助这一个受伤的母亲，也给我们看到说他的怜悯是非常真诚的， 因为这位母亲，我们看到她并没有什么财产，她并没有什么产业，她除了这个儿子，她可能过的是一个清贫的生活。我相信，如果主耶稣他当时医治的是一个财主的儿子，啊，他让财主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啊，我们想，这个财主可能有很多的钱财，啊，可以帮助耶稣，可以给耶稣，但是我们自己的想法，给我们看到耶稣的怜悯是对这个很贫穷的这位母亲。耶稣怜悯他，耶稣帮助他，耶稣对他不要任何的回报。耶稣在这个时候的怜悯和帮助也给我们看到说，耶稣也付了很大的代价，因为在民数记第19章第16节说，任何人在田野里摸了被刀杀的，或是自然死的，或是人的骨头啊，或坟墓，就怎么样呢？就要必不洁净7天。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呢，弟兄姐妹，你会看到说，他在这边，他要按住那个杠，按住那个棺材，那么呢，他要面对说自己有被不洁净的这个麻烦，但是呢，主耶稣还是这样去做。他为什么这样做呢？给我们看到主要告诉人说，怜悯人，帮助人，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付代价的，我们需要付上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呢？比如说今天我们，打电话给我们的弟兄姐妹，那我们怎么样？需要花时间的代价。我觉得每个人，我们说就是说时间很宝贵，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彼此的关心、彼此的帮助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神也喜悦我们彼此相爱，一起扶持，奔走前面的道路。主耶稣在这个时候，我们相信他也有能力。他不用按住那个杠，他直接对那人说：“你们都停下来。”那想呢，可能会面临着两种结果，一种呢就是人怎么样，那抬杠的人怎么样就停下来了。那么另外一种情况会怎么样呢？抬杠的人怎么样？你这个人是谁呀？对不对？你为什么跟我说要停下来？我就不听你的。但是这几个抬杠的人呢，就顺服主耶稣，就停下来了。所以弟兄姐妹，等以后我们更多学习主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主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他往往邀人跟他一同参与，或者要人去顺服他的命令、他的旨意，然后呢，整个神迹可以更好的实行。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看到主耶稣行这个神迹，他付出了很，付上了一个可能自己会面对一个不洁净的一个代价。但是呢，主耶稣他对那些人去怜悯，帮助他们，给他们看到说，付出代价，在行动上，这种行动蒙神的喜悦，是主所希望的。在雅各书里面曾记载着雅各讲到信心跟行为的一个比喻当中讲到了，他说信心跟行动，但是讲到他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没有衣服穿，又缺少日用的饮食。那怎么办呢？说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他说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弟兄姐妹，这就是当很多时候我们在言语上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很容易在圣经上说这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圣经更告诉我们说，在行为上我们彼此相爱。因此呢，这里看到耶稣对人的怜悯是付上代价的。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去扶持人、去帮助人，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付上代价。我们看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是我们看到这张图片，大家可以猜猜这是哪一个故事呢？对，这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你看到这个人，他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的时候，他落在强盗的手里面。他被打伤了，然后又把这个钱财被强盗挪去了，被打了个半死啊！结果在路边，结果一个祭司走过的时候呢，看了看他，没有帮助他。那一个利未人呢，看见他的时候怎么样，也快步的走过去了啊！就看到很多像，国内前几年我们会看到网上新闻报道说，当一个人摔倒了，你敢不敢去扶呢？叫扶不扶呢？你敢不敢扶他呢？ 啊，因为你一扶他，他可能就会讹诈你，对不对？说你把他推倒了，或者你让他给他造成这样的结果的，所以很多人呢怎么样？扶了之后就面对着被人家去讹诈呀等等，会面对这样的情况，很多人选择不服。那祭司呢和立位人面对这个人被打伤了，在路边他们都走过去了，但是呢，当第三个人走过的时候，他没有匆匆走过，他是停下来。在那边呢，他帮助了这个人，把他的伤缠裹好，又扶着他骑上自己的牲口，把他送到那个店里面去，又给了那个把银子交给店主，让店主好心的照顾他。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呢，这个人呢是撒玛利亚人，也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那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就成为这个被打伤啊、被抢劫的这个人的一个邻舍。所以给我们看到说，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他在这边所，关心怜悯这一个被打伤的这个人，他是付上了时间、精力、体力和金钱各个方面的代价。弟兄姐妹，当主耶稣他怜悯医治这个母亲的儿子的时候，也给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他也付上了各样的代价，他要从加百农一直走到拿因城。这么远的路程，用了很短的时间，而且他还去按住那个杠，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怜悯与关怀。所以，我们来看呢，当寡妇这个母亲与这个耶稣相遇的时候，他们会发生，耶稣怜悯他，帮助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耶稣的怜悯和帮助跟与这个母亲在一起的人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些人只能是在那边，给我们看到是有限的帮助，他们只能嘴上说一说，他们没有办法有更多的行动。但是主耶稣不一样，我们看下面最后一点，第三点呢，就是打开的棺材因主复活。在圣经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十四节说于是呢，耶稣就近前按着杠然后抬着人就站住。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看到十三节说呢，说主就，耶稣看见那寡妇，然后呢就怜悯她，对她说怎么样，不要哭。我们面对一个伤心的人流泪的时候，我们也会劝导他们不要哭，那我们虽然可能没办法有更多的帮助，那耶稣却不一样，耶稣在这边呢，不仅有对他有劝他不要哭，安慰他，耶稣呢。还有一些行动，按着杠，按着那个棺材，然后呢，耶稣不仅如此，耶稣又说怎么样？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然后第十五节说呢，那死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话，耶稣呢便把他交给他的母亲。所以少年人原来是死的，但是这个时候因为耶稣的一句话，怎么样？他就得到了医治。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这个时候一说话，他就得到了医治。我可以看到神的话是何等的有能力，神的话是何等的有力量，那是何等有何等样的权柄。他一说就得了医治，他就从死里面复活了。而且我们看到非常奇妙的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跟他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说那死人就怎么样，坐起来并且说话。那死人。这个少年就很快的就起来，他没有说过1个小时、2个小时慢慢苏醒，没有。所以我们看到呢，这是主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那因此也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这个神迹当中，主耶稣与其他人，与一是在其他的神迹当中，他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在其他的神迹当中，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主耶稣是怎么样？当他要医治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一般是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耶稣的医治与帮助。就像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那个，长大麻风病的那个人，对不对？那么我们看到那个人是因为什么呢？他因为自己的病患，他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就医治他。那我们前一次我们学习的雅鲁的女儿，快要死了，那雅鲁也来到耶稣面前。然后耶稣也医治他，但我们看到今天耶稣的神行的神迹不同在哪里呢？是耶稣主动来到这个 寡妇的面前，来为他施行这个神迹。而且其他的时候，我们看的神迹当中，很多时候是人都来求耶稣，耶稣啊，你快来医治。比如说那个百夫长的仆人，百夫长去求耶稣说：“耶稣，你医治的我的仆人。”啊，很多人得了面对死亡或者是患了疾病的时候，有家人、亲人或者他自己来到耶稣面前去求耶稣。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妇人，这个寡妇却没有，她没有求耶稣，或者说换句话说，她可能还不认识耶稣呢。耶稣怎么样，就来医治他。耶稣就来使他的儿子可以从死里面复活。弟兄姐妹，给我们看到这个给这位母亲带来多大的触动，带来多大的安慰，带来多大的改变。他没有做什么，但是呢，耶稣的恩典却临，耶稣的怜悯与恩典却临到了他的头上。就像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当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不是我们做的多好。乃是因为神他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了神，所以神的恩典真的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就像耶稣面对这个寡妇或者这个母亲，当他面对看到他有这种遭遇的时候，他来到他的面前，这个母亲没有做什么，但耶稣却使他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了。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他就是一位复活的主。那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按照教会的节期，我们有个很重要的节日，叫做复活节。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罪的刑罚，那么他为我们死了，他不仅死了，他也从死里面复活了。那今天每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有一天我们也要死亡，我们也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感恩的是呢，我们要像主耶稣基督那样，我们从死里面死而复活，因为他是复活之人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看到，面对死亡，这个死亡夺去了这个妇人的喜乐，可能说她的哀哭引起了主耶稣基督的注意。但是我们看到呢，最后的结局是，这个妇人与耶稣相遇。耶稣怜悯他，耶稣帮助他，让他在病患当中，让他在这个难处当中，这个悲惨的境遇当中得到主的怜悯。虽然他的遭遇是非常悲惨的，但是呢，因为主耶稣的怜悯，让他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了。我相信，借着这件事情，可以让他更深的来认识主耶稣基督。在犹太人当中呢，有一个这样的传说。说呢，曾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拉比啊，就是他们的老师。那么呢，他说什么呢？他说，当这个老师呢有一次旅行的时候，他带了三样东西，他骑了一头驴，他提了一盏灯，然后呢，他也带了一只小狗。所以有天晚上呢，他就到了一个没人管的一个仓库里面，他要在那里面去睡一觉。所以当他还不想入睡的时候呢，他就点开灯啊看书，结果呢看着看着呢，一阵风把那个灯吹灭了，所以他就想呢，这可能大概是神的意思吧。他想，那我出去睡觉了，他就睡觉了。结果半夜呢，来了一只狐狸，把那只狗他带的那只狗给咬死了。那么后来呢，又来了一只狮子，那个狮子呢就把他骑的那头驴给吃了。那么第二天呢，我们可想而知，他的起来的时候一看，他的驴没有了，他的狗也没有了，他只剩下什么呢？三样东西啊，只剩下一样，只剩下那盏灯，所以他只好拿着那盏灯啊，继续往前走，走到临近的村庄，他发现什么呢？发现昨天晚上有强盗来袭击这个村庄，结果就发现呢，把这个附近的村庄的人呢，怎么样，都杀了，但是呢，很。让他很庆幸的是呢，因为他的灯被吹灭了，所以呢，强盗看不到他，那么呢，就让他幸免，让他躲过这场屠杀。那么也幸好呢，那个狐狸把那个狗怎么样咬死了，不然当狗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呢，也会发出叫声，也会引那些强盗过来。那么幸好呢，那个狮子呢把那个驴吃了，如果不吃呢，驴受到听到声音呢，也会发出一些叫声。也会暴露他的行踪。 所以我们看到啊，就那个故事说后来说，他说神拿走了他的狗和他的驴，但是呢，却保全了他的性命。当我们回到这个故事当中，看到这个失去儿子的这位母亲，她的境遇是非常悲惨的。但是呢，有耶稣怜悯她，耶稣帮助她，我相信在这个悲惨的境遇当中，她会破涕为笑啊，因为她的儿子死而复活了。也相信借着这件事情，让他对耶稣有一个真正的认识。所以最后呢，我们来看这个结语啊，我现在不太敢动这个电脑了，我怕它不怎么忽然之间又一下子又突然断掉啊，所以有些字会挡住，但是弟兄姐妹如果能看到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或者听我来读。那在结语呢，我是这样想的，这里说寡妇失去她独生的儿子是何等伤心难过的事，仿佛现在疫情困境中的我们。我们可能呢也有灰心软弱的时候，但感恩的是呢，寡妇遇到了主耶稣，蒙怜悯，他儿子死而复活。那如今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也同样眷顾我们这些属于天父的儿女，因为他的慈爱不改变，他的恩典不离开。好，我们一起低头闭目来祷告。